好，大家早上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那么开始先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有颗渴慕你话语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借这些圣经的话，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讲明你的真理和恩典。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我们的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诗篇的76篇和第90篇。好，开始前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今天要看的76-90篇，包括了第3卷的最后的部分和第4卷的第一篇。我们就先来看第76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76篇的地方。76篇呢，它是一首赞美诗，同时呢也是一首锡安诗。因为我们在第2节我们看到说，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这很明显这是一个同义平行句。因为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就是锡安山，因为耶路撒冷就建在锡安山上。而锡安诗呢，它的大部分呢都是赞美诗，它的中心的人物呢是神，是在因为神的圣殿就建在锡安山上，所以说锡安诗呢是这边的赞美神，来赞美神的是得胜的君王，是他的有大有能力、大有权柄这样的一首诗。所以我们在这首诗呢分为3段，1-3节呢，这里我们看到说讲了有3件事情。第一是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这是讲明说神是可以被认识。然后呢，他有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然后第3讲他折断弓上的火箭等等，在讲说得胜的权柄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神是有能力的神。那么这首诗呢是来赞美锡安的主，我们的神。所以那些查考历史圣经的人认为这首诗呢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带兵来包围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失败之后呢，以色列人为了庆祝这个胜利而做的这首锡安诗。就是我们说诗篇它最初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那么我们学习诗篇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功课要学的，就是我们学习如何赞美神。我们说赞美神在两个方面来赞美神，一个是说是为神所示的，就说神的属性，再一个就是神所做的，就是神的作为。那我们其实从这首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方面诗人是如何来赞美神的。当然神所做的这里面写得很清楚，那神所示的呢，我们其实来看第4节可以看得到。当然这首经文你从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龙美，这个很费解，就也不知道这个和合本怎么翻译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就说这个野石之山它最初的本意实际上是有永恒或者永恒的生命的含义在里边。其实这里在讲说神它代表着永恒的生命，代表着永恒，有光和龙美，这是神的属性。来看第8节和第9节也是在讲神的属性，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这在讲说是神的公义和怜悯，因为他顾念那些地上卑微的人、谦卑的人，然后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呢，我们从这首诗来学习，可以学习如何的赞美神。 从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来赞美神。七十七篇是一首祈祷诗，不过这首诗呢是一首相当特别的一首祈祷诗。我个人呢也蛮喜欢这首诗，因为我觉得这首诗是它很真实写的。大家会看到说，他可能祈祷的成分比较少，就是很大一部分是在神面前他默想他跟神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向神呼求发出声音，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但是呢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说我想念神，但是呢我想到神的时候呢就烦躁不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平安，但是呢诗人在这里讲说我想到神的时候呢我就烦躁不安。第四特别讲说，你叫我不能闭眼，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在这里看到好像神不是他成为他的一个祝福，反而让他更加的不安。然后第六节又在讲，第五节从第六节也在讲说，他也在想以前那些事情，我追想古时之时，古上古之年，我心里也仔细省察。但是呢他想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带给他们的却是很多的怀疑。第七第八节来讲他怎么怀疑，他怀疑什么呢？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要废弃吗？第九节说，难道神忘记开恩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我自己经常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当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但是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寻求神的时候反而没有带给我们那样的平安那样的安慰。如果说我们任凭这种情绪走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要让这种对神的这种怀疑，对神的没有把握没有盼望这种情绪一直控制下去，那我们就在这个情绪中一直在沉沦下去。但是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大家请注意在第九节结尾那两个小字喜乐，我就看到这两个字我就很喜欢，因为他这里在，因为希拉我们说在诗篇里他的意思是休止符，对，休止就是暂停一下。我觉得这很像一个圣灵的声音在提醒你，你要暂停一下，你不要再任凭你的情绪这样下去，你要学习来控制你的情绪。其实我们在门徒班来让神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这里也是在，那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的想到神的时候，神不给我们平，好像神没有带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能任凭这种情绪下去，我们要有希拉，所以我们要学习希拉的功课来暂停，让我们来全然的来转向神，来思考神。所以在第十节就发现了这个转折，他当他暂停下来要调节自己的情绪，要调节自己的目光，调节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发生了转变。这时就说，这是我的懦弱，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想你的作为。但是我们前面看到说，其实这个诗人也在想神的作为，他也在想古时之时，上古之年，但是他想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很笼统的一想。但是我们看到说，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节都是他很详详细细的很具体的在想神的作为，在想神的恩典。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因为我们有时候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受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来控制的时候，我们在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只是很笼统的意象，我们没有具体的一件一件的把神在曾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在神里面的经历很仔细的一件一件的想起来。当我们真的是一件一件的把神真实的经历来想起来的时候，那带给我们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属灵的体验。我们说看到这位诗人在这里当他眼目完全转向神的时候，那他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能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足。在这里我还引用了一节马可福音上的一节经文，就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如果大家对新约比较熟悉的话，这些经文是背景是当时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他下山之后，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被鬼附身的儿子去找他的门徒去医治，但他的门徒呢没有成功。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只要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儿子的父亲讲了这句话，并且马可福音里特别讲说是说这是这个父亲流着泪在那边喊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因为我在准备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这个场景。我觉得其实这个父亲的形象跟这个诗人包括我们自己是很相像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诗人他在困境的时候他想到了神，他并不是没有完全想到神，他要到神面前去祷告。这就是说我信，我还是信有神，我信神能帮助我，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就是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是不够的，我们信的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第78篇，它呢是一篇教导诗。其实我们来看它开头就好，因为一般的教导诗在前面都会有一个呼召的部分，说我的民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第二说，我开口要说比喻，我要说古诗的谜语。就是这个起头的意思是这个教导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耶稣在新约里面，他开始教导人的时候，也经常用比喻来教导。那这首书的主题呢，它就是内容是历史的教训，就是在讲说，当因为以色列人一谈到历史的时候，就是从埃及一直到迦南，这样神在整个过程中带领他们怎么从为奴之地一直到应许之地，这样一个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和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他们的这种不信神和不断的辜负神的这种恩典是在交替来进行的。所以呢，整个诗的过程呢，是它很长，有70几节。他们一直在讲说，有反复就是在讲神的恩典和讲这种以色列人他的悖逆。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像整个历史书的总结。我们历史书的主题其实就在讲说，做神的子民他的这种挣扎和失败的这样一个教训。那这个基本上总结了这个历史书的整个的过程。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除去有神的恩典和他们的悖逆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呢也是在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神的惩罚和神的怒火。就会我们看到说，当他们悖逆之后，神会有他们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而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转向神。所以在34节看到说，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神是他们的救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他们受到神的审判时，他们还会回过头来会想一下神。但是呢，神怜悯他们，给了他们恩典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又忘掉了，又会背逆神，就说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很恶性的这样一个循环在里边。具体内容我们就不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结尾，就是结尾是在70节开始说，他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他的叫他不要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然后要去牧养这些神的百姓。于是他按照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所以呢，这里在讲说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而是拣选了这样一个牧羊人来牧养这些百姓。其实这个部分和90大家可以再放到77节结尾的部分，结尾有很像的地方。因为77篇第20节说，你也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这里也神也拣选了两个牧者来牧养他的百姓。如果大家往后看79篇第13节的话，也是说你的民，你草场的羊，就这有牧羊的关系 在里边。所以这部分诗，祭篇是在这个角度上有很大的关联性。我们看79篇，其实跟我们前面看过的那个74篇呢很相像，它是也是一首团体的祈祷诗。这是一个国家和他们的民族在发生危难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献上祷告。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因为这个诗，我们这首诗跟74篇很相像，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他说是亚萨的诗，其实这不可能是那个亚萨本人的诗，因为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人，而这个时代是觉得是大卫时代以后几百年的事情了。所以呢，这里是在讲亚萨这个诗班的一首诗，或者是亚萨的后人写的一首诗。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当然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所受的这个惩罚，他们的受苦的原因不是神想要惩罚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因为先背弃了神，所以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第80篇也是一首为国家的苦难而祷告的祈祷的一首诗，并且这首诗在第二节特别提到了说是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所以呢，这首诗的背景可能是跟北国灭亡或者跟北国受到外敌的攻击这样的有关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首诗的结构，这首诗的结构呢很明确，因为你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优先看大家看的第3节和第7节和第19节，它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像在一首诗里面的三段的副歌，对，它的副歌。那么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呢，就会很清楚。然后在1到3节呢，是他们来向神面前来祈求，然后这里面第3节是一个这一段的副歌，然后第4到7节呢，是在到神面前来陈述说他们所面对的灾难和他们的痛苦，第7节是这段的副歌，而第8节到第11节，这里是讲了栽种的事情。这特别提到说，你从第8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棵树栽上。大家觉得葡萄树在指谁？对，它是在指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也看到耶稣也经常用葡萄树来做比喻，也比喻以色列人。耶稣在讲到那个葡萄园和那个庄户的那个比喻，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在葡萄树的时候是在比喻以色列人。所以第八节到第11节，他用了一种很美的语言来讲这个神怎么样的恩待以色列人。他最初的时候，他从埃及地把这棵树挪出来，然后呢给他选了一块很好的地把它给种上，然后呢它也生长得很好，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沿到大河。这是一个很美好很充满生命的一个景象。但是在第12节到第15节就讲述了这棵很美好的葡萄树被拆毁了。然后第16节到第19节是继续来向神来求拯救，第19节又跟着一个副歌。就是这个结构呢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呢，其实也大家可以再稍微留心一下这个整首诗的结构，就是说你把这个诗自己尝试去分一下段。其实分段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陆那边就是读小学语文的时候，我印象很清楚，我们的作业第一是生字，第生字，第二是生词，第三是分段和段落大意，第四中心思想。每次的语文课都是这样下来。我最不喜欢的其实就是分段和段落大意，因为这个地方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你需要把整篇文章你真的读得很透彻，你才能够知道说我把这个意思你真的非常领会得非常好之后，你才能知道这个怎么分段，怎么能把段落大意写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读诗篇，如果你 你只有把这个诗篇读得非常的清楚非常透彻，你才知道说这篇诗篇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我怎么才能把它分段，把这个段落大意写出来。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大家可以在读诗的时候呢来花一点时间来做一点这个事情。我们来看81篇呢，也是一首赞美诗，并且它很特别的是一首明显的是在这个过节时候的一个赞美诗，因为有人认为可能是在祝棚节时候，因为它这里面第三节在讲说我们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然后第二节还讲说我们打手鼓弹美琴与瑟，所以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时候来做的一首诗。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来赞美神，来在节期的时候来赞美神，然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是在纪念神的作为。但是虽然这是一个很喜庆的这样一个气氛，但是这个喜庆里面呢又有了一些这个不太喜庆的地方。我们看说第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所以呢，这是神在责备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然后神呢对他们的方法是在任凭他们。就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就是说这个神为什么来设定这些节期。其实在读旧约前面大家很清楚，有各种的节期，有逾越节，有祝棚节，有还要守安息日等等，有很多的节期。那么神设立这些节期，其实如果了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各样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就是每个节期其实都是跟他们在历史上得到了神的帮助和神的恩典相关的那些节期。很显然神设立这些节期的目的就是让人来不要过去之后就把神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而是在这种节期的时候来思考神，来在追忆神曾经赐给他们的恩典，来反反复复的每年通过纪念这个节期来思考这些事情。如果你在节期的时候不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节期大概只剩下了吃吃喝喝了。就跟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如果圣诞节只成了买礼物送礼物的时候，那这就不是圣诞节了。我们说圣诞节的主角是纪念耶稣的降生，耶稣才是这个圣诞节的主角。但是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把圣诞节当成了一个很世俗的节日来过，成了一个送礼物的节日。很显然这是跟神设立节期的最初的用意是不像的。我们来看82篇，82篇也是一首教导诗。就是这个教导诗呢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直在因为比较短，它是在责备某些人，并且责备的这个对象呢也很特别。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大家觉得这个诸神是在讲谁？对，其实如果你们看前面这句话，就是现在有点也是平行句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有权力者，不是在讲说有世界上有很多的神，然后神只是其中的一位，然后他最大，他可以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在讲说是这个诸神是在讲这个有权力，就是说在地上有权柄的这些人，然后神就来开始责备他们说他们审判不秉公义，然后也不为这个贫寒人和孤儿伸冤等等，不保护那些群法的人，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去行使他们的权柄，因此他们受到了神的责备。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也讲到说，掌权者都是这个神所命的。所以第六节这里说，我曾说，这当然是神，神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但这些经文呢，耶稣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4节也曾引用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来质疑耶稣的权柄的时候，耶稣引用了这些经文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第六节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很容易被异端所利用，就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很利用这节经文来衍生出很多教义，异端的教义出来。但这里说本来这些掌权者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理所当然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属性，神的公义去来使用他们的权柄，来去为这些百姓来去谋福利。但是呢，很多掌权者呢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神来责备他们说，你们呢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要神要对他们施行审判。当然大家可能会看到说，没有啊，我看到好像很多这个有权的人过的生活比我们好啊，他们到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这个住的房子比我们大，他们生活的非常的滋润呢。其实呢，这就又要回到我们前面查到的73篇那个部分去了。你看到这些恶人享福的时候，如果你心里不平的话，那你就到神的面前去。在只有在神的里面，他们在世界上的这个结局并不是最后的结局，神的审判是要临到他们的。83篇呢，也是一首团体的一首祈祷诗，也是以色列人向神祈祷，来求神来惩罚他们的敌人。这里也分有三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在讲说，为什么来向神求，来还列了一串很长的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看到说这里的名单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包括这个罗德的子孙，罗德的后人，当然罗德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的侄子，然后还包括以实玛利，这都是他们的亲戚。然后后面再讲说是求什么，来求神来消灭他们的敌人。这个节呢，这篇呢我们就比较快的看过去。第84篇呢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这首诗的语言呢也很优美，也是一种很个人的、很个人性的一个诗。它呢，很多人对里面的很多经文呢都很熟悉。就这首诗的作者呢，他应该是一个立位人，就是他看上去他曾经在这个神的神殿里面来住，他曾经在里面住过的时间，不知有什么的原因，他离开了这个圣殿，而没有再能回去。然后他呢，在外面漂流的时候呢，他就来思想他曾经在圣殿里的那种快乐的时光，然后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我们称这首诗呢是最有福的一首诗，因为这首诗可以分为三段，然后每一段里面呢都有变为有福，变为有福，这里有三个福。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前面的诗篇里面有哪几首里面也是有福的诗篇呢？大家至少可以想到第一篇，对不对？第一篇有一个有福，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想这一篇大概可能很多人都选择要背的。
对。
然后第二篇呢也有一个有福，第二篇结束的时候讲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至少前面有两首有福，但是这首诗呢比那更有福，因为这里面有三个有福，所以我们称它是最有福的一首诗篇。好，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称之为是身之福，身体的福，因为是在讲说你的身体当住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呢，那是有何等的福气。甚至这个人呢，他都羡慕那些在那个圣殿里面坐窝的那些麻雀和燕子啊，觉得那些都比他要幸福，因为那些在圣殿里面。这个就写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抒发的非常的真实和真切。这是住在圣殿中的身体之福。那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在讲我们称之为心之福。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什么叫心中向往西安大道？其实就是在讲说你要想去 朝见神。第七节说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就是你要走在这个通向神的圣殿西安大道的这样一个道路上去。而且当你心里面向往与神同在，向往去朝见神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也是有福的。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会说我们再去耶路撒冷，再去圣殿里面去，再去朝见神，因为那个圣殿本来也不存在了。因为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当你每天去想朝见神，每天去可想见神，可想向神祷告，渴望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向往西安大道，所以你就是有福的。大家可以注意下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流泪谷其实这个也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如果你传的那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它是在这个英文的翻译，它是在讲说The Valley of the Baca， 就是它是这个 Baca 的意思呢，是它的本意是在讲说是一种就是那种沙漠植物，在这种很干旱的地方长的一种灌木，一种植物，称为巴卡。但是中文把它翻译成流泪谷，就是这个含义，就是在讲说你们要经过有一段很苦的一段地方，就说这个地方很干燥，就说大概没有水，就说是一段很艰难的一段路程。但是呢，当你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时候，你们神就会带领你们经过这样一段很艰难，充满了艰辛的这样一段路程。这段艰苦的路呢，会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遮盖了全。也就是说，这在讲说我们寻求神的道路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平坦的，在过程中你会经历到一些艰难险阻，但是呢，我们靠着神说可以力上加力，可以这段痛苦的经历呢，也会变为泉源之地，也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从八节到第十二节呢，实际上是一段个人的祈祷，个人的祷告，这是在讲说是在灵里面的福气。因为当我们的全栏第十二节说，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就是当我们用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全部来信靠神的时候，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福的。十一节说是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日头表明神的恩典，代表着生命，盾牌象征保护。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三个有福实际上在层次上是慢慢的往上递进的。因为你的身体跟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你身体不在圣殿里面，但是你的心向往神，你愿意跟神同在的时候，你是更有福的。那你的全身心灵你全部信靠神，全部仰望神的时候，你是另外一种更有福的一种层次。其中第十节是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在你的院住一日，胜似在别处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好，我们就到这里。好，这句话写得很美啊，就是我宁可在这殿里面看门，看门不是一个很好的差事，你要这个可能有风吹雨淋的，不是待在房间里那么舒服。他宁可在神殿殿里面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可以喝茶，可以享受。所以我觉得这首诗的语言写得非常的美，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什么才是有福的人。八十五篇呢也是一首团体的祷告诗，它是在也是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国和被掳来上神来祈求恩典，一个方面是来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来停止他的愤怒，然后求神来顾念他的应许，来施行拯救。这具体部分呢我们就不再仔细的看了，我只是稍微来提一下。因为我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我们 基督徒每个人应该跟神建立一种很个人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因为说我们寻求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就忽略了这种群体的这种关系，而是说我们这种团体的关系是建立在每一个信徒跟神这个人关系之上的。你忽略哪一点，其实都绝对不是圣灵的教导。我们首先每一个信徒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专一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全教会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建立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我就成了独行侠，我就不再跟教会建立肢体的关系，这显然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里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有一个团体的这种精神，要有肢体的关系在里边，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一个完全的身体。大家来看第十节，可以稍微看一下，说诚实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就是拟人化的一种讲法，就在讲说神的属性慈爱和诚实是不可分的。其实牧师的讲义里面对慈爱和诚实也有专门一段论述，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讲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也是讲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赐平安的神，也是神的不可分的属性。下面来看第86篇。86篇是在就是第三卷中唯一是冠名大卫的这样一首诗。就是如果大家对就是诗篇读多了，对大卫的诗如果读的很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大卫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人。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不要就想着说大卫夺了别人的妻子，杀了那人的丈夫。没错，我觉得这是他的罪，这是圣经也记得很真实，这是他的罪。神也惩罚了他这个罪，他也到神面前来谦卑的来认了罪，他也得到了他该得到的，说的不好听的话，他的下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说大卫他是如何的亲近神。如果说大卫只有这样的罪的话呢，大卫就不可能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神称他为合神心意，那自然是有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罪。所以说我们每读大卫的诗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种大卫他来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用怎样的一种那种谦卑的心，那一种对神渴慕可想的那种心来到神面前来跟神来求。所以说就是说看他用的这些字，就是说他称为求你怜悯我，拯救着依靠你的仆人。就说大卫他是一个贵为君王，其实作为君王的人其实很容易产生那种骄傲的，但是大卫在神面前表现得非常的谦卑，他的诗里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他对神的那种信心，那种信靠。并且大卫的诗篇他的结尾总是很积极向上的，就是说他的眼光从自己的面对的这种困境，面对着自己的这种愁苦的这种情绪中，慢慢的最后要转向神，要看到神，然后从神那里面得到最大的安慰，得到平安，然后他来颂赞神。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地方，让我们来好好的了解大卫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能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且这首诗的结构也是很对称，我觉得这首诗就看出这种大卫作为诗人是已经到了相当的功力，能写出这样就是结构上非常美的一首诗。就说这首诗说明说分成五段，就说它是前后对称的，以中间第三段做赞美作为中间这个诗的一个中间的部分，然后以这个中心线，然后两边的对称。第一段是1到4节来向神来祈求，来说自己的痛苦和这种他面临的困境。然后第二段呢5到7节呢是信心的宣告，表示他对神的这种信心和对 神的这种盼望。第三段是赞美神的伟大，神的奇妙。而第四段呢，又是信心的宣告，它呢反过来和第二段是对称的。然后第五段呢，又是一段祈求，和第一段是对称的，就是它的结构上是非常的美，就是很对称。就是当然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就说我们当然对大卫的诗不能只局限在这个他的这种用词上和这个形式上去，而是来真的来感受到大卫对神的那种真实的感情。这里面有很多词也是很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像第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其实都是很美的词句，可以我们背下来。八十七篇呢也是一首锡安诗，我们说锡安诗也是它是赞美诗，但这个锡安诗呢是很特别。第二节说，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所以说我们说这是锡安诗。那这里面这个诗的那，因为一般的锡安诗呢是在讲说这个神是一个得胜的大君王，就说神怎么保护这个锡安城。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想象的这个锡安城呢是这个城门是关着的，大门紧闭，这样你才能保护这个城，才不让那个外敌来入侵。但是这个锡安诗呢很特别的，这个大门是敞开的，这个城呢是四门敞开。神的心意是让你希望每个人都进去住，希望每个人都要到神的城里面去，每个人都到神的跟神同住。所以这是诗的它的锡安诗很特别的之处。大家来看第四节说，我要提起拉哈伯，拉哈伯这里实际上是指埃及和巴比伦人。这两个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有什么特点？其实他们当时是以色列人最主要最大的敌人，他们周围最强大的敌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非利士和推罗是他们的离得比较近的敌人，也是经常跟他们有交战的这种民族，并古实人。古实人是当时的时候认为是最远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当时那个受这种交通各方面的限制，就是古实人是他们能够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的人。就是这些罗列上他们的敌人，有远的强大的敌人，有近的这种不和睦的民族，还有在他们看来最远的人，这样的人呢个个生在那里。然后呢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并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第六节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就是就像神在做这种人口普查一样，就是他要记下说这个人是生在那个圣城里面，就是生在神的城里面的。就是这首诗可以说，我们说这首诗是胸怀最广阔的一篇，因为它显出了神的包容，神的接纳，就说神的心意，就像旧约新约圣经里面讲的一样，神他的救恩是普世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这是神最初的心意。神愿意让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孩子，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到城的里面去住。神的大门实际上是向每一个人都敞开的，只是有些人不肯进去而已。所以看到这里，我也就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为什么老觉得这个神是他们只有他们以色列民族的神？因为这个旧约里面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就说神也讲得很清楚，他是全万民的神，万国的神，不是只是你以色列的神。所以第七节讲说，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所以呢，这是一首很特别的锡安诗，来表达了神对我们人的接纳。八十八篇是它的作者是希曼，希曼在旧约里面有 很多的记载，他是这个可拉后裔诗班的创办人，又以智慧出名，就是旧约里面有几次提到他。但这首诗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诗，就是这首诗如果大家读下来，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就是说，因为这首诗它不像前面我们读的很多诗，它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很悲哀的东西，或者说一些很悲观的东西在里边，但是呢，那些诗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很喜乐的、很平安的情绪来结尾。但是这首诗呢，通篇呢，我们看到了说，总是一种很悲哀的气氛在里边，所以说是一种很绝望。就是第三节说：“我的心里充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就说这个还充满了这种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就是在死亡面前，他表现的一点都没有平安，都没有盼望，觉得没有出路。他也呼求了很多次，我们第一篇就看到说：“耶和华，请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打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第九节他还是在求，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第十三节是他的第三次的呼求，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但是他在整篇里面他就看不到希望，说第六篇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第九节说：“你岂要行事给死人看吗？”第十一节说：“岂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第十二节说：“你的骑士岂在幽暗里知道吗？你的公义岂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就是这个诗人一直在向神来诉说他这种心里的这种没有盼望、这种绝望、这种很黑暗、很悲哀的这样一种情绪。读完之后，大家觉得说，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首诗放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做了很多诗，他拣选了150首，每一首都有神的美意。那放这样一首很黑暗的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难道是给我们树立一个靶子吗？给我们树立一个反面典型？哦，看这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么恐惧，大家不要学他。或许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如果说我们拿这个诗人跟保罗比的话，哎，你会看到说，你为什么不像保罗呢？保罗说的多好，保罗说：“我宁可早点去死，早点去见主，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愿在这儿待着了。”保罗对死亡表现出了一种非常达观，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好事，一种祝福，因为他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可以去见神了，他喜欢这个。他并且看到了神给了他生命的冠冕，就是保罗在死亡面前表出了一种非常乐观、非常向上的一种精神。OK， 没错，这个诗人跟保罗比起来，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这个诗人他对待死亡上确实有一些理解上的问题，他觉得说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们，他怀疑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说，人死了我们照样可以敬拜，可以赞美神。但是我觉得说，你不能拿他跟保罗去比，他这个时代的人神的启示并不完全，但是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亲自的见到了耶稣基督的受难，神的大光也亲自照他，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相信保罗在那个基础上，他对死亡的看法已经到了一个很另外一种境界。那么这神放这首诗在这里面，真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反面的典型吗？我觉得不是的。所以我在欢乐篇里面讲说，在黑暗中的坦诚和顽强的信靠，就是说很显然这个诗人他处在了一种属灵的黑暗中，并且这个黑暗非常的黑暗，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那种黑暗。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诗人他仍然在顽强的来祷告。在这里面诗篇里面，我刚才念的这些都很清楚，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第九节说，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第十三节说，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就说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说，他虽然处在这样黑暗的属灵的境况中，他并没有放弃神，他仍然去在向神来呼求，他仍然知道神才是他这种最绝望的时候最后的盼望。我觉得这是神选这种诗歌向我们传递的一种信息，就是说这种属灵的黑暗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或许不像他这样的黑暗，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暂时的，我们都会有一种属灵的黑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做，并且我们还看到说，这个诗人他很诚实，他把自己对神的这种怀疑，对神的甚至指责甚至抱怨全部很坦诚的来呈现到神的面前去。我觉得这种坦诚本身就是一种信心，就是一种对神的信靠。至少从我而言，我有时候对神有怀疑的时候，我不敢给神去讲这些话，我知道这是得罪神的话，但是我觉得跟这个诗人比起来，我就是不如他，因为他能够凭着信心把这种对神的不满神的怀疑很坦诚的完全呈现给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美好的见证，虽然他是处在属灵的黑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这首诗要教给我们说，当我们处在属灵的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信靠神，永远把我们所想的，我们真实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告诉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第八十九篇是也是一首赞美诗，它呢是也是第三卷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的作者是以探，很多人认为以探可能就是那个耶杜顿，在很多诗篇里都会看到有耶杜顿这个名字出现。最近的一个好像，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因为第七十七篇就在讲亚萨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迎难。耶杜顿的名字出现很多次，有的人认为以探就是耶杜顿。以探呢也是诗班的创始人，他呢跟西曼一样也是以智慧而出名。这首诗呢也很长，这首诗呢就不像刚才这首诗显得很黑暗悲观，而是他一种很激昂的很正面的来向神来赞美神。这首诗的主题呢，它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这里在纪念说神跟大卫来立的这个约。所以第四节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很显然这里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约只有到耶稣基督才会最后的成立，只有耶稣的宝座才能够直到万代。那么这首诗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是从前面1到31节呢是在讲说这个来赞美这个神的信实，因为他在守约。那么我们先来讲神的部分，来讲神在这个守约这方面做了哪些事情，来赞颂这个神的作为。但是呢从第38节呢就会到了一个转折点，所以用了一个但是转折，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要丢掉弃绝他。从下面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悖逆不信神而失去了神的祝福，而神的应许也没办法临到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我们因为这样谈到了神的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的是，就是神的约里面，就是总是有守约的。我们签订条约，那么就是有签约的两方。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约都是神和他的选民之间的这种约定，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就是两方。或者说，如果你有一方不守约，一方毁约，那这个约自然就失效了。那么在神跟人的这个约里面，那很显然，神是诚实守约的， 导致这个约被破坏的是因为人的缘故，是以色列人他不守约，所以呢这个约最后被破坏。所以说这个约的成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两方都要守约。所以呢因为人背了约，所以呢就招来了神的审判，这个约就被破坏。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前约有瑕疵，所以才有后约。但希伯来书讲前约有瑕疵的时候，这个瑕疵不是在讲说这个约有什么问题，而是在讲这个守约的人的问题。这个瑕疵是在人的方面，也不是神的问题，是因为约的一方有了瑕疵，所以这个旧约就是这个约就不能够进行下去。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新约，我们同样是在跟神在订约，那我们也同样要守神的约，我们也有这样的义务来去做我们该做的职分，才能够让这个约能够成立。好，我们到第九十篇，九十篇是第四卷的第一篇。第九十篇它也是一首祈祷诗，这也是唯一的一首摩西写的诗。当然摩西他比大卫他们都早很多年，所以这首诗呢很古老，就是说它里面那些一些用词啊，一些那个气氛啊，其实大家可以体会出来，它就是风格不太一样跟那些其他的诗。所以这首诗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讲神的永恒，所以第二节说诸山曾未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这里在讲神的永恒。然后下面从第三节到第十节是在讲人的短暂，那短暂有多短暂呢？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晚上枯干。不单短暂，并且人的一生都是在罪恶中。所以第八节说我将罪孽摆在你面前，还有我们的隐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隐恶就是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罪都有。就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个短暂的日子呢，第九节说都是在震怒之下。第十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写得非常的生动。然后这里讲了人的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并且人的罪。但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就转向他在向神来求，求什么呢？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神的智慧来过这些短暂的日子。所以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呢是摩西的一个祷告，来求神来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神来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所以这首诗把人的短暂和神的这样永恒放到了一块儿来做比较，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第一节就在讲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就说人这样的一个短暂，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生活，却可以跟永恒的公义的神可以发生关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救赎，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手来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时间也正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把时间交给班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些诗篇，这些美好的诗句，让我们从中得到属灵的帮助，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真理来过每天的日子。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让你的恩典与每一个人同在，也特别求神祝福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崇拜和敬礼，愿借着这样的敬礼和见证，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